可这有限。
I have some sheets up here.
我这边有一些的单张。
On one side it talks about an orphan spirit.
有一面呢讲到孤儿的灵。
And the other side it talks about performance.
另外一面讲到
how we perform to try to please God.
我们怎么样求表现，想要去取悦神。
So I'm going to put them here.
我会把它放在这里。
What I would recommend that you do.
我建议你们呢。
Is that you take one.
你拿一份。
And that you pray.
你来祷告。
And you ask Jesus to show you.
你问耶稣，请耶稣来启示给你看。
What things are in your life.
在你生命当中的状况是如何。
And then if you see one of these things that you're doing,
如果你看到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些所列出的事情的话，
you ask Jesus, what event caused you to be like that?
你说神啊，是什么事件造成我这样的状况？
Because when you have the fruit,
因为当你有那个果子的时候，记得吗？
You have the root,
因为有根嘛。
And the root is in something that's happened in your life.
根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
But we have to take these roots out one thing at a time.
但是我们根要一根一根的把它拔掉。
That's why we need this information. I'm going to send it all to everybody by email as well. So I only have 50 copies.
好，我这个只有五十份，但是我会发 email 给大家，用 email 的形式，用电邮的形式。
And can you all stand with me, and we're going to pray for.
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吗？一起站起来。
We're going to pray for Pastor Philip.
那位张传道。
牧师。Okay, so could you put your hands out towards him now?
把手伸到前面来。
And we're going to all pray for him together. Bill, can you come over here with me? Let's all pray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把站立在你面前，你所爱的孩子当大业放到我们的面前。主啊，你也爱我们，因为你把他这么有恩高的你所大大重用的仆人带到我的面前，你要祝福你在你面前的儿女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请你的圣灵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明白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当怎样行。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扭转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经常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我们就拒绝了神的爱，拒绝了天父的怀抱。主啊，就求你饶恕我们，我们也愿意有一个心智能够重新跟主立约，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天父的怀抱当中，领受你的爱，领受你的恩典，再也不拒绝。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牧师完全的放在你的手上，求你恩待他，求你的圣灵的能力浇灌他，让他所讲的都合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God bless you.
好，各位请坐。
谢谢各位。
大家都吃过午餐了吗？没有，没吃过吧？今天我请大家吃晚饭啊。OK,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题目呢，下午这个题目叫做华人文化与天国文化。这个呢，要分享的题目有一点挑战性。Okay, 为什么有呢？我们待会说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身为华人，我们看自己的文化呢，已经很稀松平常。我生下来就是这样，我爸妈就是这样，我早上就是吃稀饭，吃烧饼油条，对，晚上就是吃饭，从来没想过，我好像离开我的氛围，看一看我自己，哦，原来我是这样。原来这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的文化。我们很少离开自己的位置来用客观的眼光看一看。所以我们今天用客观眼光看一看华人文化跟天国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好不好？首先我要跟各位说，上帝是喜欢不同的文化的。从哪里可以知道？启示录七章九节，此后我刚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在启示录上看到的，约翰在启示录的时候，他被提到灵里面去，看到在宝座前面有许多人，没有能够数过来，是从各什么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各位，在宝座前面这么多一大片的人当中，有没有黑人？
有。
有没有白人？有没有印度人？有没有华人？
有。
各位，他们不全都是美国人的，不全都是菲律宾人的，各族、各国、各民、各方啊，表示什么？表示神喜欢各种不一样的人种，对不对？各种不一样的人，但每一个人都穿着白衣，都是在神面前都是洁白的，所以表示神喜欢不同的文化，喜欢不同的种族，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个别的文化呢，神是喜欢的，但是有的时候个别的文化跟神国的文化有不同的时候呢，就造成了冲突了。造成冲突怎么办？他说：“哎，我们华人不这样啊，看他们黑人敬拜的时候啊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我们华人不这样，我们是比较端庄的。OK， 文化呢不能够主导神的国，但神的国必须用来主导我们的文化，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能说哦，我们华人不这样做，所以我们基督教，我们华人基督教不这样搞的。”不是说我是什么人，我的基督教就要变成什么样，而是说神是怎么样的，他来引导我们文化往什么样的发展，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吗？可以哈。所以这个观念要搞清楚，不能让文化来指导神国，让神国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好了，我们要讲华人文化的特点。在我讲华人文化特点之前呢，我有几点一定要澄清，一定要讲得很清楚，不然大家会骂我。中华文化与基督教呢是两个非常大的主题，今天我只有一个半钟头，我不可能把这两个主题讲得很清楚，我也不是一个学者，不是要跟你分析基督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中国人怎么看待基督教，不是的，我只是跟你讲什么我的观察，我在圣经里面我的领受而已，不能够完全分成陈述两者的利弊，可以吗？哦，我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因为我也不是做这个研究，短时间没有办法做深入的探讨。第三，我只能反映我部分的观察，而且我没有刻意批评华人文化而表扬其他文化的，这又挡住了，你看搞什么东西。我所说的这些的缺点，这些的盲点，在各个文化里面都可能发生得到，可以吗？只是因为我是华人，我以华人身份讲华人文化的盲点比较怎么讲，比较了解一些，对吧？你找个印度人来讲，哇，你们中国人都是不好的，哦，你为什么讲我们中国人不好？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以华人身份，我观察到一些的问题，在心里面有一些的冲突，我来解释出来。这个盲点可能在印度的文化里面也有，可能在韩国人文化里面也有，墨西哥人文化里面也有，瑞典人的文化里面也有，都有可能发生到的，好不好？可以吗？我讲这些盲点不表示说我批评华人的文化，可以哈？好，一定要明白我这一点哈，好不好？可以吗？所以如果有原谅的话，如果有冒犯的话，请大家原谅我，好不好？华人文化呢，我们是什么国家的人？我们说我们是什么人？
中国人。
对，为什么不说左国人呢？右国人呢？上国人下国人，要说中国人呢？我们这华人呢，崇尚一个叫做中庸之道，对不对？就是中庸之道呢，中华文化不主张过分激进，也不过分退缩，啊，不退缩不主动，啊，不过喜也不过忧，不争取也不回避，对不对？这个论语里面讲到，不偏之谓中，不义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表示说我是中庸之道啊，我不会太激进，我也不会太退缩，我不会太偏左，也不会太偏右，我是中间，对吧？啊，问题是说你是中间，那谁在右边呢？
都是他们在左边，他们在右边，他们跑得太快，他不跟上来，我在中间。有没有？有没有发觉这个问题？坏人都是别人，对吧？这个坏人不可以这样做，他们都是坏人，坏人都是别人，都不是自己的。每一个人都说大家是坏人，那坏人到哪里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中庸之道有一个问题，容易造成一些的偏见，认为别人的太极端，只有自己最好，只有我最好，他呢太极端了，不可以这样子的，太过分了。这个你看懒惰成这个样子，他可以不追求，造成我只有中间最好，别人都不好，导致什么骄傲、批评、轻视别人。哎，我有这个问题的，对不对？每次人们在教育说，哦，太激进了不好，对不对？哦，信主不能够信到走火入魔，对不对？他们都是走火入魔的，结果别人看我都是走火入魔的，是吧？人家看我说啊，你看他都不服侍神，他都不爱神，别人看我，哎，我是不爱神的，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相对性的来说。但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是最对的，照着我的方法最对，我是中庸之道，别人都是不好。所以有那一点好像奇怪的理解的地方啊。所以中庸之道呢，换句话讲呢，讲难听呢，叫做不冷不热，对吧？错误的中庸观念呢，改成为积极改变的阻力借口。因为潜意识里面认为呢，激进是不好。我们知道我们是中庸之道嘛，就不可以太激进。所以看到那些人早上三点钟起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干嘛呀？干嘛这样喊神就会听你的吗？那我这样子神也会听我的，你明白吗？认为太激进就不可以，太过分就不行。哎，你看老外宠孩子宠成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还是我们华人好吗？不宠孩子，华人怎么不宠孩子啊？用棍子打孩子，你再不听话，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状态，别人都不对，只有我最好。变成我不改变，因为我是中庸之道，我不会像那样子，因为我是中庸之道。要我激进不可以，我是中庸之道。说我不够吗？我已经很好了，我是中庸之道。啊，但是神的观点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我们把这个观念中庸之道带到教会里面来。觉得啊，对神不用那样子嘛，干嘛？家里家产全部卖掉奉献给神干什么？十一奉献，我顶多早上奉献个20块钱就了不起了啊，可以一个零头包刚买咖啡剩个20cent奉献就差不多了，中庸之道。但神说要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你的上帝，你有没有尽力尽心尽意尽力啊？我是没有，我坦白讲，我是没有，我没做到，我没有做到啊，没有做到吧？啊，看到有需要的人家打你左脸右脸要给人家打，对不对？你敢打我的左脸，你还想不想活啊你？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尽心爱主上帝？很多时候没有啊，变成什么呢？哎呦，我是中庸之道嘛，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我不要太激进，那个就太过分了，不一定的。所以神既然要我们爱，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爱他。各位姐妹，你希不希望你的老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你？你说希不希望？希不希望？当然希望了。各位老公，我们希不希望尽心尽力爱我们的老婆？还不打，还不说希望啊？希望啊？要不要？要啊！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你老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各位，不冷不热，我们把它当作是中庸之道。这个是一个盲点，这是一个问题。哦，原来，我觉得我太激进，原来我觉得他太落后。其实我没有去努力，没有去尽全力的。菲律比书4: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哎呀，不用这样子了，不用这样，我做不来的。那让他们去做，让他们那些激进的人去做，他们那些比较好的人做，我们做不来。No， 神说你凡事都可以做，真的，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你是可以。有机会我们再谈什么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一个。大概好几堂课的一个课程，很好玩。你仔细看，哦，原来尽心是这个意思，尽性是这个意思，尽意哦，尽力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哇，有机会再谈。但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不要因为我们是华人就中庸之道，变成不冷不热的借口，好吗？哎，你去Tim Hortons买咖啡，买一颗，哟， 什么凉的，什么冷的，你会怎么办？你会不会吞下去？我不会吞下醋酱，我要不跟他换，对不对？咖啡就要热嘛，对不对？茶要什么水才泡得开？要热水嘛，对不对？你去那个早餐店吃豆浆，端了一盘不冷不热豆浆，你一定跟一定会老板换，对不对？同样不冷不热醋酱，谁买醋酱？啊，所以各位，要不你就冷，要不你就热。冷的话呢，不知道自己糟糕了。All right, okay. 我冷的话不知道自己在困难当中，宁愿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了，所以要热起来。难道不冷不热，神希望你冷吗？ No, 神不希望我们冷，希望我们要热起来，每个人都要热起来。可以吗？因为不主张激进呢，不主张极端呢，我们把这个中庸之道呢也带到基督教的观念里面来，带到教会里面。所以很多基督徒说，照主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哦，主啊，请你给我一台 Toyota 的车，但是不要照你的意思，只要照我的意思。有没有这样祷告？哎，去印度就完全转变过来了。哦，上帝，你要叫我去印度，但是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哈。他要跟你讲话，你躲起来。上帝说：“我要差你到印度去。”上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们常常说这句话：“不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常常这样讲，对不对？可是你知道，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他就稍微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什么事情呢？是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对不对？他知道很痛苦，他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不要让我上十字架，把这杯拿走。”他也有挣扎的时候，如果很苦的话，把这个拿走。但是他讲了最重要这句话了：“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嘛。”所以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知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他已经知道了。这句话不是模棱两可不知道的时候讲的，这句话是知道了顺服以后的表现，是吧？是耶稣已经知道了我要上十字架，好，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不是不知而是顺服。但是我们把这句话当成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照你的意思，好了，不要照我的意思，接着照你的，你说这个，哈哈，变成中庸之道的一个借口，变成我不冷不热的借口。所以各位，你如果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有挣扎，上帝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确定知道了，做这样的祷告，可以吗？还有呢，华人有一个观点，种族歧视。中华文化呢，看自己为文明之邦，拥有五千年的历史，称外族为蛮夷，其他种族都要进贡下拜。自己以天朝自居，种族品的观念不尽发达。各位有没有听过咱们中华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有没有？有吧，五千年历史哈，只有我们华人会有五千年历史。各位，五千年之前那些白人都是猴子吗？啊，黑人都在树上抓着吃茄子吗？树上没有茄子，是椰子吗？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难道这五千年他们都是猴子吗？不是啊，他们也有他们的文化，对不对？你说美国人只有两百年，美国人只有两百年，那算什么？加拿大只有一百多年，算什么？这些一百年前都是猴子吗？不是，他们也有他们的文化，对不对？他们也有他们从，我不晓得以前那些加拿大是吧，也从欧洲过来，欧洲慢慢那些蛮夷之邦，哎，又是一个问题，蛮夷之邦，他们都是蛮夷之邦，都是那种隐貌如学的人，我们华人就是懂得礼仪的人，对吧？真的是这样子吗？以前咱们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讲过一句话哈，孙中山先生说这个中国人酷爱和平，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哈？你现在看那个历史剧最喜欢看的是什么？打仗，对吧？三国打来打去，对不对？魏晋南北朝打来打去，还有什么地方打来打去？啊，秦始皇杀来杀去，这叫中国人酷爱和平啊？追求平打，对吧？我们中国人是和平的民族，真的吗？真的只有中国人和平吗？老外都打来打去吗？不一定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觉得我们是 文明之邦，只有我们有文明，他们都是隐毛如雪的人，我们有五千年历史，别人没有吗？别人一样也有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种族平等的观念很不发达，真的很不发达。其实别人都要来敬拜，要来朝拜。以前我小时候读历史书，说你看我们那时候大唐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要这些朝鲜啊来进贡啊敬拜，哇啊，每年进贡有没有上朝有没有？好像说我们这是这个文明之邦，他们因为我们的被我们的威仪而感召，来进贡。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进贡，为什么要进贡啊？打出来的嘛，对不对？收保护费来的，你不给我钱我就打你，这叫做进贡，有没有搞错？你说我们是不是酷爱和平的吗？我们是追求和平的吗？不一定的。每个国家每一个人应该说人的天性就是如此，人有罪性，对不对？你不给我打你，你给我就不打你，变这样子。我们说非洲都是什么人？非洲都是土人，哪有非洲都是土人？怎么可能非洲都是土人？西方人没有人情味，对吧？有没有讲过？日本人不是人呢、啊，日本不是人呢、啊，日本是什么？是鬼呀、啊！老外也不是人呢、啊，白楼啊，鬼佬啊，对不对？他是鬼呀、啊，对吧？美国人不像华人有历史文化等等等，这个种族歧视观念在华人当中是非常多的，不自觉的我们就放在里头了。日本什么词？日本鬼子高丽叫什么？棒子。为什么高丽会棒子？韩国人跟棒子有什么关系呢？奇怪了，明白吗？我们从小就是这个观念，我们很少站出来客观的看一看，哟，怎么这个人这样讲？如果有人讲你们华人都是棒子，我当然不高兴了，对不对？华人都是鬼子，我们哪是鬼子？但是我们居然讲人家是鬼子，讲人家是棒子，你明白吗？还有呢，华人有个问题呢，不容易学习。种族歧视呢，变成你看他做不好，我这么好，你看他像那样子，我才不要学他。不学他就不积极反省，不学习其他文化优点，只强调自己的不同而看低他人。各位有没有讲过老外的菜真难吃？有没有讲过？讲过吧。西方没有文化，对，真是难吃啊，真是难吃。西方没有文化，老外没有家庭观念，美国人太重享受，老外数学太差，像我们老祖宗怎么怎么样，我们老是提到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你明白我意思吗？老外真的数学差吗？数学差的火箭可以打到月亮去，数学差可以设计一个 iPad， 可以做 iPhone， 真的数学差吗？ No， 印度人都笨，印度人真的笨吗？你看那些医生，那些学校，你在学校就知道了多少教授是印度人，对不对？所以不是的，不是的，每一个种族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每一个种族有他自己的特色在，每一个人只要努力都可以达到那个境界的，不是种族的问题。当然我知道华人打球可能打不过黑人，打篮球了啊，也不一定，对吧？对啦，是不是？是不是？中国有谁？
姚明。
美国有谁？林书豪。各位，林书豪是美国人哦。他是美国人哦。啊？你有没有发觉？有没有发觉？啊？只要这个人成名了，他都是属于我的，他都是跟我一样的，我也有光彩。有没有问题？你明白我意思吗？他是美国人啊，他从小在美国受教育的，他在从小在美国长大，吃汉堡长大的，乱讲乱讲，对不对？哎，我们哎不错，林书豪来了，哦，赶快贴近，哦，哎，林书豪是华人，是华人。姚明是中国人吧？在中国长大的吧？哎，那可以值得骄傲了，对吧？等一下再讲为什么值得这些人骄傲，为什么他成名就可以骄傲，那不成名的？这是另外一个盲点，我们只要哦，只要成名就值得有骄傲了。华人这个姚明是中国之光，有没有？啊，你还有一个跑步跑得很快那个叫什么？
刘翔
也是什么之光啊？没有，你在台湾，我告诉你，台湾那个王建民投球叫台湾之光，啊，现在林书豪又来了，又搬到台湾身上了，台湾之光，都是台湾之光，是电灯吗？什么东西？ 不学习不反省都讲人家的不好，然后总是挑人家的不同，并不一定是人家的缺点，你明白吗？挑人家的不同，没有家庭观念，谁说老外没有家庭观念？谁说老外没有家庭观念？等一下我们会讲家庭观念，你知道华人家庭观念是怎么样，你知道老外的家庭观念是怎么样，会明白。老外太重享受啊，数学专家都是我们挑人家的毛病，讲自己的好。各位，真的是我们要站开看一看，哦，到底原来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毛病。神怎么说？圣经上怎么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是不是？神告诉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个，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好像爱自己一样。爱人没有，我少写一个字，要爱华人如己，对吧？那个绝对不可以写爱洋人如己，对吧？爱人，人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什么人都一样，爱人如己。呀，这是神的观点，神是一视同仁，大家都是他的孩子，都是神的孩子。好了。华人还有一个问题，自我价值的偏差，什么呢？华人积极想恢复中国古代的盛世，喜剧列强歌剧的耻辱，以此代替自我价值，以势力成为骄傲啊！中华文化扬眉吐气，有没有？哦，我要让外国人明白中华文化之美。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就一直想说啊，我以后出国留学呢，哇，我一定可以把我们中华文化之美向外国人来宣扬，他们一定很欣赏我们中华悠久五千年文化。结果来到加拿大，没有。没有想象的这么好的，啊，他们好像没有很感兴趣哦。你看，这是我的毛笔，酷没？我以为你看我的中华文化多好，然后他们没有文化，啊？我们要让他刮目相看。中国办奥运了，我要办个奥运，让大家刮目相看，看到我们有多了不起。各位，办个奥运就可以表现自己了不起。我如果奥运有一天那天下雨怎么办？如果开幕式那天下雨怎么办？啊，我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呢。万一那天停电了怎么办？啊，我们国家蒙羞了。停电会蒙羞，我搞不清楚是什么观念。各位，羞不羞耻不在于你有多少成就啊，不在于你有多少成就啊。我们就你看奥运办好了，你看中国人能够站起来了啊。德国人办奥运有什么了不起啊？有什么了不起啊？哎，各位，不是事情，不是事件，了不了得起是你怎么看自己，不要用成就来成为你的价值。如果以成就来成为你的价值，万一你没有成就，如果你以别人对你的观点，别人对你的评价来做你的价值，我办好了，嗯，看哇，办得不错，很好很好，啊，很好，万一人说不好你怎么办？你不好你就完全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吗？各位，你的价值不是在于别人的批评，不是在于别人的奖赏。如果你的价值是在于别人的奖赏的话，你就没有自由了，你就没有自由了。因为如果我的价值在于他，哦，你今天不错，我就很高兴；你搞成什么样子，我就很难过。我的心情好坏，竟然是让他来决定的。换句广东话，广东人讲的话，让我搞不错。自我价值是在于你怎么看重你自己，不是在于你的成就，不是在于别人怎么称赞，可以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昨天说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跌倒过呀？还有，你没有发觉大陆有一个加拿大人叫做讲相声的，叫大山，对不对？哇，好棒啊，讲一口中文真好，真好，好好。就听到老外讲中文，哦，这个讲的真好，真好，真好。为什么我们潜意识觉得喜欢看这种人？魏牧师讲中文讲的真好，为什么潜意识觉得哦，好棒，好棒？为什么好棒？哎，他们看得起我们中华文化，学我们中文吗？你看，不错，连老外都学中文。这句话就有问题，连老外都学中文，什么意思？ 终于他看得起我们了，对吧？学我们的语言吧？不对吧？不对吧？不需要人家来超我们，我们才有自信。你本来就应该有自信的。有一年我回台湾，我回台湾的时候跟我一个高中同学见面，好久了，我们都十几年没见面了。我们在牛排馆吃牛排，他问我在加拿大工作怎么样，我说不错啊，工作蛮好的。我说在加拿大这么久了哈，那个也蛮习惯的。说但是有一点就是跟老外讲话呢，英文还是有点差。那个还是有点腔调，你知道，还是有点腔调，就是因为不像他们一样讲得这么流利。结果我的同学坐在对面，我说：“你为什么要讲英文像他们一样？”啊？那你为什么讲英文要像老外讲的一样流利？你是华人，你讲话本来就有华人的腔调。啊！我听到我愣了一下，他说。你知道黑人讲话就要有黑人的样子吗？对不对 ？You man, what's up man? Give me man, give me man, yeah, give me cool man. 哎，黑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如果黑人一开口，您好，您好，嘿，给我一个五，给我一个五，各位就丧失那个味道了，你明白吗？你明白吗？西班牙人就怎么就很热情哦 ，Cómo estás, hombre? ¿Cómo estás?就是有那种热情在，对不对？你说如果西班牙一开口一个芯片，您好您好，我是从西班牙来的，您好，就丧失那个味道了，你明白吗？他说你既然是华人，讲话就有华人的口音，就用华人的口音跟他讲话，你不需要学老外的样子，你不需要，因为就是因为不同，这个世界才有趣啊。那一刻我明白，就是因为不同，所以才有趣啊！我明白，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想要跟人一样，跟老外一样，我为什么跟他一样？就是不一样。我不能够贬低我自己，要去服顺从他们，不，我保有我自己的样子。各位，语言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你的 identity。语言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你的身份证明，知道吗？So if you speak English, you have a little bit of accent. It's okay. It's okay. To tell you you're coming from Taiwan, coming from China. It's okay. All right? All right? 好吗？哦，不要用事情来代替你的身份价值。你也不需要恢复什么让人家看到，不用人家看到你已经有价值。你已经有价值，不是在于你的。现在我们的火箭可以上去了，没有？中国现在火箭发上去，不是人造卫星，人真的在轨道上运行，对不对？哇，我们好棒！那歼八、歼十、歼十九什么战斗机一大堆，对不对？有航空母舰，哇，又办奥运了，又什么世博会什么什么，好了不起哦！说那各位，如果有一天这些都没有了，你还觉不觉得了不起？你还觉不觉得了不起？曾经辉煌过。现在也在辉煌当中。怎么样可以辉煌？神的荣耀在里面，你就可以辉煌。辉煌另外一个字就是荣耀，对不对？对，神的荣耀在你里面，你就彰显神的荣耀。我曾经在 B 上看过一个广告，津巴威航空公司，津巴威，然后在非洲。看他那飞机上那个 logo， 新大卫航空公司 ，The Pride of Africa， 这样讲哦。新大卫航空的下面有一行小的标志 ，The Pride of Africa。哇，我觉得非洲人也真的需要内在意志啊。他有一个航空公司就有骄傲了，明白吗？在他的国家来说，他有一个航空公司，他就值得骄傲了。如果航空公司垮了怎么办？如果罢工怎么办？啊，如果加航是我们的骄傲，那我们就完蛋哦。加航天天罢工了，好不好？不要用事情成为你的骄傲，不要用你的成就成为你的骄傲，不要用这些东西成为你的身份价值。你的身份价值不是在乎老外看不看，不是在乎你的成就。神怎么看待你的价值？ 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了，这个第七日接着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神造世界，对不对？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人什么时候造的？第几天？第六天。最后一天造人，对不对？基督在神在什么时候以前就选了我们呢？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就选了我们。换句话说，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想到我们了。我举个例子，现在天气好，我们会去外面的 garage sale， 对不对？你跟你太太啊，两年轻的夫妻去逛 garage sale， 就会说，哎，看到有一个婴儿床，婴儿床好漂亮哦，那个是木头做的，粉红色的，可以摇来摇去，好不好？只卖25 cents， 好便宜啊，对吧？一个婴儿床25 cents， 还不买啊？买不买？买呀，买回来，买回来，买回来，啊，好漂亮，好高兴，摇啊摇啊摇，哎，这婴儿床真漂亮。可是老婆，我们没有孩子，这样好了，我们生一个孩子，让他来睡这个床，好不好啊？不然这个床都没有人睡，可惜了，好不好？有没有搞错，各位？有没有搞错？我生一个孩子来，为了满足这个婴儿床。我是什么时候买婴儿床啊？有孩子，有知道怀孕了才准备嘛，对不对？我先想到，对，我要有孩子了，有了孩子，在预备当中，我才预备我的房间，预备我的婴儿床，为他而预备。从来没有人因为婴儿床而生小孩的。先后次序，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对不对？谁先谁后，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各位，神什么时候造人？第六天，最后一天的时候造人。神把一切都预备好了，再来造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基督已经在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换句话说，在他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想到你了，已经想到你了，已经知道有你了，然后为你创造一个世界，把你放在当中。所以谁重要？你重要还是世界重要？你重要啊！他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先想到你了，就选好你了，然后为你造一个世界，让你在其中安安稳稳的长大，享受他的爱，他的同在。谁重要？你重要，你比世界还重要，你比宇宙还重要，你不要说宇宙这么大，你起码比这个地球都要重要。我请问你，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黄金的存量？有没有人调查？好像不知道多少吨，不晓得，反正很多，就是很多。神在造这个地球的时候，在造那些黄金埋在地底下的时候，还没有造黄金以前，他就想到你了，说你以后呢，就会希望戴一个金戒指在手上，所以为你造一些黄金在里面。他想到你以后要跟老婆到那个海边去散步，为你造一个海。他知道你希望到树林里面，呼吸新的空气，为你造了树林。各位，地上的财物是为了你而造，因为你这些都要重要。所以不要为了100块钱打得头破血流，不值得，不值得，可以吗？你比钱更重要。哎呀。好了，华人另外还有一个观念，推崇知识，对吧？科举制度，我们知道以前要做官得10年寒窗无人知，一朝成名天下闻，大家都知道。所以科举制度呢，是借由考试得到官职的一个制度，但得到官职也代表呢得到权力与财富，对不对？好像中国历代唯一的这个清官呢，就是谁呢？包青天。对，所有的官都是贪污的，只有包青天是好的。所以我在观念里面，我只要有官位了，我得到位置了，就是财富与权力的表征。所以大家怎么样，拼命的读书，拼命的读书，加深了华人对知识的崇拜，对理性的崇拜，学术成为地位的代名词。我只要有学问，我就有地位了。 我们只注重学问，学问，学问，有什么问题呢？注重学问呢，我们把这个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变成说我能够记得圣经最多，我能够引经据典，我能够串珠，从启示录可以串到以弗所，以弗所可以串到耶利米，耶利米串到以西结，以西结又串到雅各，这个就了不起，哇，好棒，圣经学者。各位，我没有念过神学院，我没有念过神学院，所以对华人的标准来说不是很笨的人。你问我启示录后面是什么，我就启示录是后面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启示录后面是什么啊？启示录后面是地图，你知道吗？我们也把这个崇尚这个知识的观念呢带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怎么说呢？信仰观念也受到推崇理性的影响，神学成为人尊重的条件，牧师神学家的看法被认为是不可挑战的真理，神学家讲的，奥古斯丁讲的，哦，伟大的神学家，大神学家，大神学家，有人说我是大先知大牧师啊，但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到底有多大，你问我老婆就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你知道我自己到底有多渺小吗？台湾那个总统马英九，他说他的妻子周美金呢是永远是他最大的反对党，你知道啊，他的老婆永远反对他，对不对？你说在我们家呢，我老婆看我呢永远是一个假先知。我的不好的地方你们看不见的，他看得见的，对吧？所以不是这个人啊，有神学学位，哦，好厉害，讲道又很好，哦，又会讲笑话，哎，怎么样，就很棒很棒。他说的都对，各位，我跟你讲，我讲的不一定都对呀，不一定都对呀。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是跟各位讲真理，我坦白各位说，我不是跟各位讲真理，我来不是把真理讲给大家听的，不是说真理的，我只是讲我对真理的理解吧。我的理解可能有错。这时候可能有错，一定会错，一定会错。所以各位听完以后回去祷告，对的留下来，不对的丢掉，可以吗？哦，不要认为说有学术经验的人，有神学知识的人，他就了不起，他讲的话就对，没有的。而且呢，我们变成说，哦，神学，神学，神学，哦，他读过神学，一定是了不起。我们很有一个倾向呢，轻看经验，哦，就是经验。你说那个福音派的人。不明白，灵恩派的人，一祷告，哦，打出来，打出来，这边，不过是经验而已，有什么了不起？我是遵从圣经，啊，我有圣经做基础，他们只是经验，只是经验。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个话？有批评那些都是经验，都是经验而已。如果你打开圣经看看，圣经上面都是什么？经验。圣经上都是人经历神的经验。让我们去把它神化了，把它圣经化了，你知道吗？圣经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我有神的话，我有神的话，有神的话，我可以没有经验的，我可以背得滚瓜烂熟，我可以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在宗派开会的时候，我可以拍得住大妈，你凭什么把我的羊抢走？为什么把我们会友带到你们教会聚会？竟然可以讲这样的话。所以各位，不是学问重要。学问如果没有活出来，就跟一张白纸一样，只不过纸上有几个字而已。我常常跟一些传道人说，不要讲你听到的东西，讲到不要讲你听到的东西，讲你活出来的东西，讲你经过的事情。你听到的，你没有活出来，没有做过，不要讲，因为你讲出来不会有信服力的，你没有亲自经历过的讲出来。所以各位，我来讲到，我不是成天花乱坠，我从来不会跟你讲犹太人的节期怎么样，旧约的历史是如何，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我经历过了，我跟你分享；我没有经历过的，我请你去查考，不要来听我的，去听那些经历过的人讲话。要亲自经历过，各位。我们太专注于知识，以至于查经被认为提升灵命的主要方式，对不同的神学理念无法客观的看待。我们常说查经，查经，小组，小组，对不对？各位，其实我不太赞成小组，我不太赞成查经。为什么？你知道吗？查经有一个现象，大家查经啊，神这样做，神这样做，神这样说， 那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啊，其实我们也是怎么样啊，生活也是很困难嘛，让那些真的有恩高的人去做就好了。然后大家又说啊，对，任何人提出一些很激进，不要说激进，很尽心尽力尽心爱主你的上帝的言论呢，哎呀，不能这样讲，不可以，我们还是这样的，不这样做上帝还是爱我啊，大家说啊，对，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有。为什么？因为他讲到那些所谓激进的事触碰到我自己，哎呦，我没做到啊，那赶快打圆场一下，哎，没有，这样也可以的，不这样做也无所谓了，大家就好了。各位，查经不是最好接近神的方法，查经只不过是让大家意见一致，口径一致，遵从舆论思想而已。我可不可以这样讲？查经只是把舆论盖过神的启示。林书豪来了，大家都讲林书豪，对不对？哦，他好棒哦，他真的是一个属神的孩子，真的是神的见证，哦，好棒。我不晓得多少教会在林书豪那个时候打球九连胜的时候主日崇拜在提他里，我不是说提他不对，他是好人没有错，他是一个好基督徒，但是重要的不要舆论讲什么你就讲什么，现在不提林书豪了，对，他打败了，对不对？那教会讲什么？看看下一个 NBA 是谁，下一个打棒球的是谁，下一个投了100分的是谁？各位，不要跟着舆论走，查经有一个很潜在的危险，就是大家的话盖过神的启示。我建议大家怎么查经呢？上帝，你来告诉我们，你怎么启示的经文给我们。我宁愿大家花50分钟自己跟神祷告启示，花3分钟分享我的感受，而不是花3分钟祷告，花50分钟再讲，哎，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对，你好，没事啊，明白吗？我宁愿大家花50分钟祷告，3分钟分享，而不是3分钟祷告50分钟分享。不要因为我讲的就改变你们查经的方式，哈哈！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明白，不要按照知识作为唯一经历神的标准，经历神的管道，可以吗？圣经怎么说？字句与圣灵，约翰福音5:39，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查考圣经，你们应当查考圣经，没有错，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以为圣经里面有永生，但是耶稣讲给我做见证的是这个经，没有错，这个经是给我做见证的，你们查圣经，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只是看圣经，好像说，哎，这个是简介，这个是这一次的课程的简介，来，课程的简介，简介印的漂不漂亮？漂亮啊，时间都排得好好的，仔细看看，再给你一张，大家查一下，看里面有什么永生没有，查一下，各位，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上帝的简介，对不对？对吧？上帝的自我介绍，上帝把自我介绍放在你的面前，各位，你要认识上帝，是经由他的自我介绍呢，还是直接跟他讲话比较直接呢？你要知道这个特会在讲什么，你是看这个特会的安排比较直接，还是直接听我跟我的分享比较直接呢？我们把简介当成圣，我们把神的话语当成是唯一认识神的方法。No, 那个只是一个菜单而已。去餐馆吃饭有没有 menu？ 有吧？有 menu 吧？去餐馆吃的啊，我又来了。今天早上我又来餐馆吃饭，哦，这个 menu 来了，打开，哇，这个 menu 好棒，有烫金的，上面还有一个筷子跟一个盘子，啊，好高兴。 看到这个菜单我就好开心，你看宫保鸡丁啊要6.99，好饱，好高兴，好高兴，哇这个菜真好好吃哦，你看看起来好棒，还有图画，咕老肉，哎呀好棒啊，读完了盖起来啊，下礼拜天再来看这个菜单菜单是要做什么的啊，菜单要点菜的，圣经也是啊，啊上帝给我的应许，你看好棒，上帝给我的应许，呵呵，上帝祝福人的需要，呵呵，上帝满足我一切心中的他拿走我心中一切的忧虑，满足我心中一切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记得这个耶稣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下礼拜天再来，你要从上面点菜呀、啊，对吧，要吃啊，菜单的目的就是让你去点菜，圣经的目的就是让你看到圣经上神这样应许，好神你在我身上应许我，圣经上神告诉我他爱我，神你来爱我吧，他必担当我一切的忧虑，神担当我的忧虑吧，不是每天来读一节圣经的，圣经好棒，搞错了，这个观念一定要打破，一定要打破，神是可以经历的，经历是对的，经历是好的，都不经历就死了，不经历就死了，因为哥林多后书3:6，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或是圣灵是叫人活，经义就是 spirit， 圣灵是叫人活的，字句是叫人死的，圣灵是叫人活的，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听过没有，法利赛人有没有义，有啊，圣经熟得很啊，摩西五经这边串那边串，什么解释都可以啊，他进不了天国，各位要有圣灵，要去经历他，所以今天开始点菜啊，点菜，好，从上知识呢有个问题，不能露出感情的，有些华人文化里面不善于表达情感，与文化中崇尚理性有很大的关系，特别表达情感的人呢被视为没有智慧，不成熟，没有内涵，男儿有泪不轻弹，对不对，特别是男性啊，有，你看你有知识的人，你看过孔子的像没有，孔子的图像有没有，看过，看过孔子的画像没有，看过他什么样子对吧，对吧，你发觉这些有知识的人都不苟言笑，是不是都没有感情的，流露出感情的又怎么这么肤浅呢、啊、一点教养都没有，怎么没有内涵呢、啊、明白，看墨西哥，我们看墨西哥人都是没有内涵的人，对不对，因为他们什么事都不做，就这么弹吉他，戴个大帽子弹吉他，这样就可以过活啊，我们反而不是，我们有4书5经可以念的、啊，西班牙人也是没有内涵的，对吧，每次没事就动，你会不会跳西班牙，没有内涵的，美国人没有内涵，只是看打球，每天打球就好了，每天都去运动，哎，我只要崇尚书本就可以了，他们有感情的都是没有内涵的人，不对的，不对的，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些有知识的人呢是不能有感情，有感情就是有缺点有弱点，所以把这个观念呢放在神的身上，神有没有智慧，有，神是不是全知的，对，是不是全能的，对，所以他一定是没有感情的，这么有智慧的人大智若愚，你不信你去问那些很有智慧的那些高僧，那请问高僧啊，我可不可以啊换工作，换到这一家公司去上班呢，我佛在我心自然在心头大师啊，我跟我太太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样解决呢，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些聪明的人讲话回答好像都听不懂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神既然这么聪明，他一定是没有感情的，他不能有感情，因为他具有弱点了嘛，对不对，你看现在你去基督教书店看到那个耶稣的画像，耶稣画像一定是这样子，似笑非笑，你明白吗，连西方人的画家都很难画出来，耶稣竟然会开怀大笑， 都觉得耶稣要神圣就要长。不是的，神是非常有感情，神是非常，从哪里看出来？这个是谁？窦先生吧 ，Mr. Bean。窦先生 ，Mr. Bean， 如果现在进来，从那个门进来，坐在这边，你会怎么样？笑。哎，我不是看到我就想笑啊。瞪着眼睛会笑，对不对？有些人是充满感情、充满喜乐的，是不是？你不要说，哎，窦先生进来，大家一定会笑。温家宝进来，你会怎么样？没什么感觉哈，没什么感觉。Stephen Harper 进来，我们的总理进来，你会怎么样？把我的 text 还给我。有的人一来就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欢乐，对吧？你看圣经怎么讲，诗篇十一篇十六节，你必将生命到我，只是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如果神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forever happiness， 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forever pleasure， 请问你上帝是很开心的还是很生气的？很开心，很高兴的，很高兴的，你知道吗？上帝好好玩呢、哦、为什么他造大象不给他造一个翅膀，知道为什么？上帝如果造大象的时候造了一个翅膀，你就每天修屋顶了。神有没有趣？有趣的。为什么都是鸟飞停在你的屋顶上，不是大象停在你的屋顶上吗？神好好玩呢、啊、他好好玩呢、啊、他好有乐趣啊，所有的乐趣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只是撒旦把它扭曲掉了，明白吗？撒旦扭曲，撒旦说：“你要叫，不一定要叫。”阿门。所以我说，黑人找到那个关键了，他知道神是有乐趣的，他好高兴。你看他进来说：“好高兴，好开心，这样子跳。”真的，华人有的时候要放松一点，放轻松啊！教会不要这么紧张兮兮，大家会放轻松。大家所以我很赞成放点东西吃，因为有东西吃的时候就很快乐了。我不是骗你的，下次我要跟你讲哦，我找到经文给你看。神说你们要快乐就干嘛？你们吃喝吧。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要快乐就是要吃。但是你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我在门外叩门，哦，叩门。开门的就我就进来，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中文翻译叫坐席，因为华人不太好意思翻，因为叫什么 ？He and I will eat together。耶稣来一起吃饭呢、啊，耶稣就来跟你一起吃饭呢、啊。讲吃饭又是这个事情。华人吃饭的时候，吃饭可不可以讲话？不能讲话，很多家长告诉孩子，吃饭时候是不能讲话，饭桌上不能讲话。你看意大利人在吃饭的时候在干什么？你看过电影吧，对不对？哈哈嘻哈哈哈笑笑，虽然讲意大利文听不懂，但是看那个笑容好可爱，好高兴，对不对？好像吃饭要坐得端正，我要拿钱，这不是不对，但是各位，家人相处的时候，该开心的时候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不好？感情是可以流露出来的，流露出感情不表示你是懦弱的，表示你是有真情的，可以吗？哇，这个大题了，孝顺，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是华人的优良传统，是圣经的教导，没有错，没有错。做儿女的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理所当然。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应许的诫命。而父母呢，却常用孝顺给子女压力，使得子女无法自我实现和完成神的命定。各位，孝顺不是父母亲对孩子说的，孝顺是孩子自动自发对父母亲的。你要孝顺我，你要孝顺我，我从来没有跟我孩子说你要孝顺我，你要现在要听我的话，因为你还未成年，有些事情你不懂，我会告诉你。成年了，我放你出去。我常常说你要孝顺 ，OK， 孝不孝顺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会给他看这段经文，孝顺对他是有好处的，明白吗？好，各位，孝跟顺是不一样的。
孝代表我尊敬我的长辈，对不对？我尊敬他，但是是不是一定要顺着他呢？倒不一定，倒不一定。我见过很多的儿女，就算到了四五十岁了，还在被这个不孝的这个压力压在头上。为什么？怎么样都取悦不了他的父母亲，父母亲总是有问题。你嫁了这个老公不好，娶的这个老婆不好，赶快离婚，离婚，看那个样子就生不出孩子来，看那样就是克夫相，这个男的一看就是花心的，离婚。你买这个房子怎么搞得这么糟啊？为什么房子怎么没有地毯呢？那房子为什么会在路冲上啊？为什么旁边就有一个学校啊？这么吵啊？父母亲总是有东西，总是要孩子去听他的。孩子都几岁了，四五十岁了，还有很多父母亲一直用掌控的方式，对吧？我不怪父母亲啊，我不怪这种父母亲。为什么？因为从小他们也是被长辈掌控的。所以各位，这个一代一代的咒诅传下来，只有神可以打破这个咒诅。神是尊敬长辈的，圣经教导是要尊敬长辈的，长辈也有责任要去爱护晚辈，而不是掌控晚辈，好吗？家庭关系，华人的家庭观念很深重，但是亲子之间呢，就缺乏亲密的沟通。我们每年过年都会怎么样？吃年夜饭，对不对？都在吃年夜饭，吃完年夜饭大家干嘛？打麻将。你有发觉华人很注重家庭，家庭一定要在一起，可是家庭在一起呢，亲密关系却不多，对吧？爸爸妈妈就讲，你怎么可以这样？哎，突然就听着爸妈讲，就念了念念了，儿子，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好，撑过这一晚上就算了，撑过回家就没事了，对吧？啊，华人虽然在一起呢，亲密关系很少，很少你敢跟你爸爸说，爸爸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你会这样吗？然后大家吵完，大家就抱在一起，好了，没事了没事。这种事情你在西方看得到，西方的家庭可以看得到，孩子可以跟爸爸吵架，事情不对就吵，吵完以后 ，It's OK， 那算了 ，OK。I'm sorry, Dad. I'm sorry. 听过没有？看过电影上都看过吧，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对不起？什么时候爸爸很生气的时候，道歉。
对不起的不要说，
哼。什么事？我们跟父母亲对不起，是因为要减低他的操控。我也犯过这样的毛病啊！孩子不听话，我就生气，砸东西砸盘子，爸爸，哎，不对，不对，不对，他不听话，我应该教导他，不应该用我的情绪来控制他。我再说一遍，他不听话，不应该用我的情绪来控制他，给你好日子过。我不应该用情绪控制他，他不是要讨我的欢喜，啊，他要学习他自己的功课。他不是要讨我的欢喜，我欢不欢喜是我自己的事，他有没有学到是他的福分，是他的 benefit， 不是他要讨我的欢喜。所以长辈对晚辈的掌控时有所为，儿女是不可以跟父母有不同的意见，只要不同意见就是不孝顺。长辈以孝顺的家在身上，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有没有听过这些话？父母所做的都是出于爱嘛，对不对？不孝顺父母怎么样？天打雷劈，哎呦天哪！我是一个父亲啊，我知道做父亲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是完全人，我是非常不完全的人。我绝对不会跟我的孩子讲，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所以我都是。我知道我有问题，我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不要求他要顺我，但是我要他要 respect， 他要尊敬我，他不一定要顺着我，他可以说不，啊不，我不要，不要就不要，不要我爱不爱他，他还是要爱他。只有连续剧里面那些爸爸妈妈不爱，不听我的话，赶出去，断绝父子关系，父子关系就断就可以断的啦，断不了的，要孝。但不一定要顺，可以吗？好，文化里面对儿女不孝的指责常常不探讨原因，对父母的爱常常以听命为表达的方式。各位，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的新闻啊，说这个不孝子竟然把妈妈关在门外，不给妈妈吃饭。常常听过这些社会新闻，
台湾很多，台湾很多，不知道中国怎么样，台湾很多不孝子，然后新闻就媒体报道不孝子怎么怎么样，怎么可以这样子，哦，这个老妈妈这么辛苦，引人发指，
引人发指
啊，是不是令人发指，不孝子怎么怎么怎么样，新闻都在讲儿女的不孝，但是新闻有没有问为什么儿女会这样子，为什么儿女要这样子，有没有可能父母掌控的太激烈了，太离谱了，儿女没办法不管了，结果生气了谁倒霉，儿女倒霉呀，不要只偏重你这个人不孝，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看这个老先生老太太多可怜啊，老先生老太太掌控的时候我们没有发觉，我不是说长者这个长者不对，我是说一个世代传下来的做主，神可以打动，明白我意思吗，对父母的爱通常以听命为表达的方式，我只要听你命我就是爱你了，不听我的话就是不爱我，父亲的权柄过度扩张，母亲利用情绪操控家人，父亲扩张到一个地步，好，我就是这样子了，母亲没有爱怎么办呢，没有爱去孩子那边找爱，去孩子那边找爱啊，孩子啊，你将来娶老婆你还会不会要我呀，会不会接我到你们家去住啊，很多婆媳问题都是这样出来的，对不对，半夜在睡觉，然后妈妈起来，妈妈干嘛，没有我给你们盖被子掌控太厉害，过分介入孩子的家庭主权，造成孩子的家庭问题，去孩子离婚找更好的，我看过好多例子，好多例子，离婚吧找个更好的，我是为你好啊，为你好就不要再管他，他都成年了，为他祷告祈福就好了，重男轻女，什么样的观念呢，哦，男孩子备受恩宠，女孩子遭受冷落，父母处处袒护溺爱男孩，让男孩的个性退缩，缺乏自信，自私自大，不懂得付出，成家之后依赖父母，无法负起家中的责任，造成婆媳问题两心重，这就不用再讲了啊，对吧，这个男女不平等，重男轻女，这是一大堆，重男轻女，男孩子可以不用洗碗啊，家里有兄弟姐妹的话，男孩子可以不用洗碗，我妹妹为什么要洗碗，叫你洗就洗，不要啰嗦啊，我在家我是男孩子，我是有恩宠的，对，我是传宗接代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小时候不尊重自己的姐妹，长大以后怎么会跟妻子有正常的婚姻生活呢，从小就没有这个观念，怎么可能会不大男人主义呢，明白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教育孩子不要偏重重男轻女，因为重男轻女你现在是爱护他，到后来他的家庭会很糟糕的，有没有一个例子，好像有个电影在中国说什么，一个孩子爸爸背着长大，有没有，忘记什么电影，背着长大，背到三十几岁，爸妈过世了，背到三十几岁了，真的背着三十几岁了，后来爸妈过世了，孩子饿死，最近有一个电影我忘记，上网查一下，上网查一下，说真实的故事，在农村里面，这个背着孩子啊，我爸爸背着他，妈妈喂他吃饭，然后这孩子就抱着爸爸妈妈，有一天爸妈过世了，孩子饿死了，不要溺爱孩子，不要重男轻女，好，男主外女主内，这是华人的观念，父亲的职责只是在工作带钱回家，对家务孩子一概不过问，有没有这个状况，我没有说各位啦，你有没有看过朋友有这样状况，有啦有啦，很多朋友是这样，对不对，男主外女主内，我只负责带钱回来，带钱回来到家里面办公包办公包一丢干嘛，看报纸怎么喝茶，哎，饭什么时候好啊，干嘛，我带钱回来了，我的目的是带钱回来啊，好像男主外在外面过得辛辛苦苦，工作辛苦的要死，回来家就应该翘二郎腿看报纸喝茶，太太在家里面享福了，哦，他也辛苦工作，而且现在很多太太都在工作，对不对，在家里面就很享福吗，不一样的，男主外女主内，我只要带钱回来，好，家里面家事不管，小孩不照顾，什么事不管，孩子的功课不过问，全部妈妈管，妈妈照顾，这是很畸形的现象，真的是很畸形的现象，我们教会还好，男生很多，很多教会都是女孩子，都是姐妹，男生呢回家睡觉，你们男生不来的啊，基督教是女人的宗教，女人信的， 感觉牧师头发都脑子发烧了才去做牧师的。男主外面说不的，不是的。我跟我太太讲，我们谁做菜呢？谁有时间谁做菜。不是说你是女孩，你是妻子就应该做菜给我吃。No， 我们谁有时间谁做菜。我下班回来六点多，他接了孩子回来五点多还有时间，他先弄菜弄饭。如果我早回来，我弄；他去上课，我弄。没有说他主内我主外，没有这回事。谁有时间谁弄，这才是真。你怎么界定呢？我跟你讲，你如果一个人生活，你如果一个人生活没有结婚，你该怎么活？你结婚以后你就怎么活，就这么简单。你一个人生活，你没结婚，你做不做菜啊？当然做菜了，对不对？也许订披萨来没有错。那你起码打电话去订吧，对不对？上网去订吧。你一个人怎么生活，你就怎么生活。结了婚以后，你照做的还是做，只是因为对方有时间，你让他做。我有时间，我也要做。两个人是一起照顾这个家的，没有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大家都主内跟外。哦，讲男主外女主内，你有没有发觉，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常常都是让太太出面讲话，有没有？哎，你去帮我订一个麦当劳。啊，你去帮我订一个可乐，啊，去帮我干嘛干嘛？哎，不是男主外吗？你为什么现在不主外了呢？啊，有没有？你去问一下那个办手续在哪里？去问一下在哪里？都是叫太太去做。我们觉得男主外女主内，但是真的我们又没有做到。你真的做到那也就罢了，什么事外面事你搞得好好的没问题，那也可以，那也可以。但就是我们观念不对啊。各位一样的，你一个人怎么生活你就怎么生活，结了婚以后两个人同样的分担家务，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观点。华人男性不善于表达感情，父亲不懂得给予孩子安慰鼓励肯定，做不好受罚，做得好是应该。真的，我以前我爸爸以前跟我讲过这个，做不好要受罚，做好是应该的，应该要做好啊。言语与肢体的表达非常的缺乏，也许在华人的家庭里面，父亲能够讲的最露骨的爱孩子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吃饭去。有没有？各位谁听过你的爸爸跟你说我爱你？有没有听过你？感谢主，感谢神 ，Praise the Lord， 太好了，各位2%。赶快回去，家里有孩子，然后跟他说：“我爱你，我爱你。”要只对孩子说，对老婆也说：“我爱你。”发什么神经病啊你？多讲就好了啦。其实他心里面很高兴的，各位弟兄，老婆很高兴的，只是他不好意思而已。发什么神经病？再讲，我爱你啊，那就好，多讲几句就可以了，啊，努力一下啊，华人。各位男士要懂得表达感情，老公你爱不爱我你还不知道吗？男女的要求是不一样，女人就是要听，各位弟兄，女人就是要听，让你做出来，让你表达出来啊。但注意讲话时要看着他，我爱你了，我爱你了，看报纸，我爱你了，不行，要回过头去把那报纸放一下，我爱你，再回来看都可以，好不好？要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比如说肢体动作表达出来。哎呀，我太太不在，要不然就示范给你们看。肢体动作表达出来，有的时候拍拍肩膀，有的时候握握手，有的时候看看对方。Okay， 不要在乎人家怎么看。不好意思，没得讲。你看老外怎么做，你学着怎么做，也许就对了。你看看那些白人的夫妻怎么做 ，I love you, honey, I love you, honey。各位弟兄啊，你的老婆真的很希望你这样做的啊，她好骄傲啊，在梦里面 ，I love you, honey， 英文不好没关系 ，I love you, honey，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好吧。没有关系的，不要怕英文讲不好就不敢讲，讲中文可以吧？我爱你蜜糖。有点奇怪啊， 千万不要说老婆吃饭去，讲露骨一点没有关系，露骨一点不要紧，好不好？老婆好看就撑在那好看，就撑得好看。今天有没有说你很漂亮啊？啊，老婆今天好开心，好高兴。不要讲太多，讲什么秘密都给你们学去了，下次再说。好，哎呀，光耀门楣，外显成就代替身份价值，深深的影响孩子们的成长与命定。我要好好努力，以至于可以光宗耀祖，对吧？我要是拿到了 PhD， 我就光宗耀祖了，我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了。嗯，万一我生意失败了怎么办？万一我学术没搞好怎么办？切腹自杀上吊？没有这么严重，没有这么严重。你好好教育孩子，孩子将来有成就那是他的事啊。有一个观念，孩子什么时候跟父母分开呢？孩子什么时候可以跟父母分开呢？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了。什么时候你可以放手让孩子去做事？不能讲，孩子什么时候跟你是分开的两个人？什么时候你可以把他放，可以分开的？有一个观念说他是他，我是我，我尽我的责任照顾他就好了。什么时候分开？16岁、18岁、16岁。我的观念哈，所谓的分开是说，他生出来的那一天，他就已经跟妈妈分开了。孩子生出来那天，他就已经跟妈妈分开了，他就不是我的，我所拥有的，我只是暂时在他未成年之前照顾他、供应他、教育他、养育他，将来他有最好的发展，那是他的幸福。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是我照管的，是我爱护的，是我喂养的。被所关心所爱的，要有这样的观念。他好不好是他的事情，他好我为他鼓掌，他不好我拍拍他的肩膀。但是华人的观念，他好的是我，是我，他不好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不认你了，断绝父女关系，父子关系。哎，这有没有点自私啊？好的话都是我的，都是我的，不好的话就跟他断绝关系，然后另外再认一个干女儿干儿子。不要有这个压力啊！不要把压力放在孩子的身上，也不要觉得说我要这样做，我万一做不好，我就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没有脸回去打电话给他就好了。OK， 好，不要有这个压力，好不好？我帮很多人祷告过，这是华人很大很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取悦我的父母亲，我给家人丢脸了。各位，我昨天讲过，最重要的不是我有一个良好的成绩，最重要的是当我跌倒的时候我又站起来了，这是上帝所看重的东西。上帝看重我们失败以后再站起来。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上帝说他是合我心意的， after God's own heart。 大卫犯过很糟糕的事情，你知道他犯过什么错吗？知不知道？跟那个巴西巴，对不对？把他先生送到战场去杀掉。一这样子的人，上帝说他是合我心的人。为什么？因为大卫悔改，因为大卫悔改。上帝，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是合我心的人。如果我一辈子有良好的成绩，我是好基督徒，全部拿到 A 加，全部拿奖学金，到神的面前，上帝当跑对我跑进，你对我很满意吗？这叫栽倒，叫。不要有这个压力，不要有这个压力，尽量做好，发挥你的潜能就可以了，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观念带到教会里面来，对天父错误的观念，对部分华人而言，听命与牺牲成为爱神的唯一的方式。记不记得我就是上次讲过那个大儿子的小儿子的故事？浪子回头，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宰来跟我朋友一起吃喝快乐，这是大儿子讲的话，对不对？所以大儿子认为父亲要给他宰一只山羊羔让他吃喝快乐的条件是什么？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所以我们对神的观念也是如此。神啊，我服侍你，我听你的命令，你就要祝福我，你为什么不祝福我？ 神啊，我爱你，我听你的命令，我服侍，我服侍，请来爱我。神说，我已经爱你了。上帝，你没有看到我为你所做的工作吗？我已经爱你了。上帝，我为你带茶巾，我已经爱你了，我已经爱你了。不要照你所做的来赢得上帝的爱。上帝不会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多爱我们一点，上帝也不会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少爱我们一些。再说一遍，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多爱我们一点，也不会因为我们少做些事情就少爱我们一点。他的爱已经在那里的，只是我们不能够领会，不能够领受，慢慢打开领受就可以了。主啊，上帝让你喜悦什么呢？你本不喜爱祭祀，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从我的心里并不轻看。上帝，我把最好的献上给你，最好的都给你。他就说，我不要你最好的，我要你的忧伤。神要的祭就是你的忧伤，你忧伤难过，这是他最喜欢得到的东西。你把忧伤给他，你不要怀着忧伤努力去挤出一个好成绩，上帝我奉献给你。上帝说，我不要这个，我要你的忧伤。神要的就是忧伤，你今天就可以把忧伤给他。上帝原谅我们了，上帝你怎么是会原谅我呢？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你的原谅呢？上帝早就原谅你。上帝说，我们原谅人几次呢？几次？70个7次。70个7次就是490次，对不对？所以原谅人490次就好了。那你491次要不要原谅他？要不要原谅他？
No.
要啊，要。上帝早就原谅你了，早就原谅你。那你常常生气吗？不，他的怒气不会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什么叫怒气不会是转眼之间？我们再做一次这个练习好不好？各位，这是我的左手，这是我的右手。
各位，我的左手拿着麦克风，我的右手拿着遥控器。各位，我请你现在眼睛看着我的麦克风，可以吗？我数到3的时候，你把你眼睛呢从我的麦克风呢转到遥控器上来，可不可以？这样转过来好吗？可以哈。数到3哈，预备，1、2、3。
花了多久时间？转眼之间有多久啊？1分钟？你刚睡醒大概1分钟。你刚花了多久时间转过来？转眼之间有没有1秒钟？大概1秒吧。啊，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生有几年呢？啊，80、90年哦。哦，现在医药那么发达，对不对？80、90年的时间，他生气的时间不过是1秒钟。请问你，他是常常生气还是常常快乐的？
快乐。
常常快乐的。上帝不是常常生气的。好了，最后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讲到华人的文化，就不能不讲到这三个主流。第一个主流叫道家，道家的观念是道，对不对？道可道，非常道，是吧？这个老子25章也讲到说，有物混成，先天一生，极息辽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无谓之其名，强名之曰道。就是说，老这个道家啊说，宇宙有一个真理在，浑循，这个叫浑存不断的，就是运行不绝。我讲不出是什么东西来，宇宙当有一个道理，有一个真理在，什么东西我说不出来，叫它做道吧。啊，万物由它而生，你看，道是宇宙的本源，一切运行的法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由这个道呢，以至于产生了万物出来。这是道家的观念，宇宙有一个法则在，有一个真理在，一个什么东西不懂，是叫不为道。华人文化第二个呢主流呢，儒家、孔子，对不对？他以内圣跟外王，主张个人修养以及政治主张，所以他的理论呢是什么呢？人的事情搞好了，借由礼仪，借由制度，让人的制度搞好以后，人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地步。孔子呢是不太讲这个鬼神的东西，不太讲那些虚无缥缈的事。他按照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人伦，他注重在人伦。哎， 敬鬼神而远之，他不讲那个是未知生焉之死，我生命生活的时候我就搞不清楚了，我就这个人伦关系搞不清楚，我哪里管以后的事情，先把人伦关系搞好。这都讲生活上的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父有别，长有序，朋友有信。孔子看的是人伦生活上的事，生命上的事情啊，不要管生命以后如何，生活上先搞好了，这个观念很重要啊，我是这样想。佛家第三个想法，佛家或是佛教呢，注重人类心灵的一个进步跟觉醒，相信人呢是在苦难当中，只有不断的轮回呢，才能够超脱达到涅槃的境界 ，Nirvana 的境界。换句话讲说，生活上真苦啊，苦啊，苦都不能再苦了啊，可比苦关还要苦啊，生命真苦啊。所以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有一个道路可以到那个境界去，到涅槃的境界。怎么修炼？把自己修炼，把自己这个问题脱掉，把自己的欲望拿掉，然后可以修到那个地步。今生修不到，来生再修，这个道路是在那里的，走就是了。这生走不到，再走下一生。所以为了脱离轮回，必须修行。佛陀给出的方法有戒定慧三学，一正八道，可以达到涅槃那个境界。人去修，人要修这些个道路，要达到那个天人合一的境界。佛家跟你说有一个道路，就这样修，把那个修行，把那个问题拿掉，把那个私欲拿掉，将来可以到那个地方。佛家给你一个道路。道家呢说有一个真理在宇宙当中，有一个真理在那边。哇，原来为之道，全这个世界万物都是由它而生的。儒家呢没有这么虚无缥缈，注重在生命生活上，把生命生活搞好，人伦搞好就可以了。佛家提供道路，道家讲究真理，儒家讲究生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是华人一直在追寻的东西，道路怎么走，真理是什么，生命怎么办，我的生活要怎么过，我怎么可以达到那个超脱的境界，到底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人生是怎么回事，我们汲汲营在追求想要了解的问题，耶稣基督一句话就讲完了，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不是说我的文化要符合神国，要让神来降临在我们的文化上，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啊，基督教是洋教，犹太人的教，不是的，基督教是人所需要的道理，耶稣基督是神来到地上来拯救人，道路真理生命，有好多的同胞，好多的华人不知道，还是在追寻，还是在寻找，但是被那些盲点所困住，以至于没有办法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来。各位，我们明白了，我们活出来了，你就可以去见证给人家看。不要求你明天去跟人家讲，哎呀，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就像这个这样讲的，像那个谁谁谁讲的，不用，你活出来，自然别人可以看得见。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筹备四福音，有那个传福音的小册子，传福音最好的方法，人家怎么知道哦你是基督的门徒啊，哦原来你是相信上帝的，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是基督的门徒，你若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是基督的门徒，若真的爱你，原来你是要上帝的，给我好不好，把这个爱也给我，因为你爱他的时候就把神带到他的生命里面去了，因为神就是爱。好，我们要来祷告。如果我说的话冒犯了你，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我也经过这些事情，我也犯过这些错，但是我知道上帝拯救了我，他改变了我，他不能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的盲点必须要把它除掉，在华人文化里的盲点我必须要把它除掉。如果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身为华人是很丢脸的，是不够好的，我的英文讲得不够好，我在这边是被人歧视的，我在这边是二等公民，你要回到中国你就知道我有多厉害的。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你今天把它交给上帝，说上帝，我不是羞耻的，我不是羞耻的。如果因为我有什么样的成就我就沾沾自喜，你跟神说，神，我应该高兴的是因为我是神的孩子而高兴。上帝，请你原谅我，我们在心中祷告，神，请你原谅我，我得罪过你，我轻视过别的种族人，轻视过印度人，我轻视过菲律宾人，我轻视过韩国人，他们是棒，我轻视过日本人，我轻视过白人。上帝，请你饶恕我的罪，赦免我的罪，请你原谅我。请为牧师员师母们发起来。各位，魏牧师跟师母呢是白人，是加拿大人，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你们的好朋友，对不对？各位，我们可不可以以神儿女的身份来为他们祝福？我不要求你有华人的身份来为他祝福，不是种族的问题，是神儿女的问题。以神儿女的身份来为魏牧师师母来祝福，可不可以？我既然愿意承认我犯错，我可以做的就是为他们来祝福，希望他们代表的是加拿大本地的这个地方，代表的是本地的加拿大人。一对加拿大的夫妻愿意在华人当中来服侍我们，我想我们以神的儿女身份应该感谢他们，应该祝福他们，可以吗？我可不可以请各位起立？我请各位表达出你的感情来，不要叫他们去吃饭，好吧？表达出你的感情来，你越爱他们，你愿意为他们祝福，就开口讲出来。好吗？伸手为他们祝福，为他们讲出来你所讲的话，神听得见的。现在就开口来为他们两位祝福，可以吗？好，我们来开始。谢谢你，我祝福你，我祝福为你。